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在创世纪的第二十六章，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然后我们在开始之前，我还是给大家一起来读一段，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首先，二十六章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庇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她的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庇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些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到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庇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名起名，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先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胡撒和他的军长非各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也未必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摆设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水了，我们得了水了。”他们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以扫是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斯莫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好了， 今天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就是关于，主要记载以撒跟非利士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和以撒跟非利士人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其实如果我们去就是说通读创世纪，我们在创世纪中观看的话，我们发现在整个创世纪当中，单独记载以撒的经文并不多。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发现大部分情况下，以撒要么是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要么是跟他的儿子以扫雅各在一起。就是说，要么是以亚伯拉罕为主角，为主角要么是雅各或者以扫为主角。以撒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创世纪当中都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发现从创世纪第27章以后啊，以撒基本就没有了，他就基本就没有没有记，基本就不没有什么经文记载以撒，一直到35章的时候，才简单的记载了以撒的死亡。而今天我们查的经文第26章哈，是26章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章单独对以撒的生平的一个记载，所以这章也是一个就是说很重要也是很特殊的一章。实际上呢，今天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插叙啊，在一个插叙。我们还记得上一周我们查考第25章的时候，就是说上25章的经文其实有一种总结的方式或者一种大纲的方式，介绍了亚伯拉罕的后代以及亚伯拉罕的死亡和埋葬，然后就由以实玛利的后代，然后记载了以实玛利的后代之后呢，也紧接着记载了以撒的后代和以扫。以及以撒后代当中，以扫跟雅各的出生，其实圣经它有时候并不是创世纪它有时候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载的。今天这个创世纪第26章这个以撒的生平啊，他跟非利士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段，其实他应该是在以扫跟雅各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看今天的一节节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首先来大概回顾一下，就是说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背景，还有就是回顾一下创世纪前几章，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圣经的一个背景，然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几个地名，然后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基拉尔。基拉，然后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希伯伦。希伯伦，我们知道希伯伦，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他在希伯伦这个附近买了，就是说买了一块地，跟赫人买了一块地，然后那地里面有一个山洞，然后他在那里面埋葬了撒拉。所以从亚伯拉罕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在希伯伦这个地方买了一块地，然后就是把撒拉埋葬之后呢，其实亚伯拉罕他就一直住在了希伯伦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一直住在希伯伦这个地方，然后上一章的经文中，我们发现就是说亚伯拉罕在这里面，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又娶了妻子叫基图拉，又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实际上，我们知道神给亚伯拉罕所的应许之地，实际上就是迦南地嘛。迦南地实际上，这个地图没有显示的不是很全哈，反正希伯伦大概就在迦南地的中间，啊，那所以亚伯拉罕他在撒拉死后一直住在希伯伦，就在他应许之地迦南地的中间。然后在这里面，他又娶了一个妻子，然后他妻子又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但是呢，后来亚伯拉罕把他这些儿子就给打发走了。打发走到了东方，大概就是在死海的东边这一块，死海东边这一块。因为为什么要把那个他的就是第二个妻子，然后基图拉生的儿子都打发到东方去呢？因为他清楚神给他的一个旨意，神清楚神要把迦南这块地要赐给以撒以及以撒的后裔。所以为了不让他的其他的那些儿子跟以撒来抢夺这个地盘呢，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都打发走了，打发到东边。然后后来然后以就是亚伯拉罕也去世，亚伯拉罕去世呢，然后以撒呢 就把他埋在了希伯伦，就也埋在那个山洞里面。然后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里面当时说，当亚伯拉罕死了之后，神就赐福以撒。实际上就是说，神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又赐福以撒。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圣经记载，以撒在亚伯拉罕死了之后，他就离开了希伯伦，他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走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名字很绕口，叫那个比尔拉海莱，这个名字很有点绕口。就是说，以撒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没有留在希伯伦，他也没有留在那个迦南地，他往南走，一直走到比尔拉海莱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就已经超出了迦南地的范围。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实际上让以撒能够留在神所赐给、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及他后裔的迦南地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今天那个圣经记载的，就是说关于以撒的所生平所发生事情的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仔细去查考今天的经文，其实我们最终可以发现，今天就我们读的经文一切发生在以撒身上的事情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啊，神让一切事情发生在以撒身上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就只有一个，就是把以撒来带回迦南地，带回迦南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立约，是一个单方面的约。他不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人立约。而神所应许的事情，神必定会成就。神说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就会把以撒带回迦南地，以继续传递神的应许。而这个应许传递神的应许。继续，神的应许，最终这个应许是指向了我们要明白，这个应许最终是要指向了耶稣基督，因为他要他圣经里面说，他要使到亚伯拉罕还有以撒的那一个后裔，使万国得福。那一个后裔实际上指的就是耶稣，最终这个应许是指向耶稣，然后拯救罪人。然后我们就开始看今天这段经文啊。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大概是简介一下今天经文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今天这段经文。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实际上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有个印象，就是以撒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胆小怕事的人，无论是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还是跟他的儿子雅各相比，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软弱。但是呢，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这样对于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软弱的人，神却给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然后，而且相对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来说，他是进一步的看到了神的应许的一个实现。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这段圣经的一个主题，实际上就是传承应许的神。所以最重要的是，神的应许的成就不在乎人，而在乎那成全万事的神。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段经文就是神对重生、对以撒的一个应许。首先呢，第一节这里面给我们介绍了这段圣经发生事情的一个背景事件，就是那地又有了一次饥荒。所以这个说那第一节说那个在亚伯拉罕的那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所以这个地说那一地，实际上指的就是迦南地和迦南它周围的那一片地，就是都有饥荒那一片嘛。那个就是说，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地图，就是说这一整片，一直包括这个比尔拉海莱这个地方，这一整片这个一大块地区都有饥荒。所以呢，就是说在上次有饥荒的时候呢，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就带着全家去往南下到了埃及，因为埃及那个地方通常来说都是资源丰富，然后地大物博，那个是一般生活都很富足。他亚伯拉罕就去了埃及那个地方，而这个时候这一整块地方又出现了饥荒。然后当然了，然后那个以撒呢，他应该是也想 也讲就是说下到埃及，所以他下到埃及，他是怎么去？他是先顺着某个路径，先回到了那个往北走，走到那个基拉尔这个地方。他应该是想沿着基拉尔这个左边这条线，西边这条线一直走到埃及，因为埃及是在这左西南偏这个地方，然后他应该是想这么走，所以他先回到了基拉尔。回到基拉尔这个地方之后呢，就是说到了腓力斯人亚庇米勒那里，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地区，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所以，当以撒到基拉尔这个地方之后呢，基拉尔这个地方就是腓力斯人的地方。亚伯拉罕曾经也在这个地方居住过。那个时候，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之前。亚伯拉罕因为害怕腓力斯人，就是说去抢萨拉的缘故，杀他，所以亚伯拉罕就撒谎说萨拉是他的妹子。这时候呢，以撒又到了这里，结果我们接下来也可以发现，其实以撒做了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事情。所以以撒到了腓力斯王亚庇米勒那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上次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说到亚伯拉罕住在基拉尔的时候呢，基拉尔的王也叫亚庇米勒，所以有人就问这个亚庇米勒怎么活那么久，然后从亚伯拉罕一直活到那个就是说以撒这里，实际上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啊，这里面都叫亚庇米勒，但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亚庇米勒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亚庇米勒他是一个称呼。那几个称，这一点我们之前也讲过，亚庇米勒是一个称呼，他就是一个王的意思。他那个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亚庇米勒就是我父亲是王的意思。当然，我父亲是王，其实它代表的意思就是我是王。其实亚庇米勒他的是一个称呼，就是我是王的意思，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样，就是说法老是一个王的一个称呼。所以，当他来到亚庇米勒这里的时候，第二节开始，耶和华向以撒显现。就是说，耶和华在这里面亲自向以撒显现，阻止了以撒继续向埃及迁徙的一个计划。说你不要去埃及，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这里面说到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所指示你的地。第三节接着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其实上，这里面第二节里面说到。住在我所组成的地和第三节说的你寄居在这地，他们不是一块地啊。这里面说要住在我所组成的地，在原文这个住指的是你要，就是说定居在，要长期居住在哪个地方呢？我所指示你的地，我所指示你的地是哪块地呢？实际上就是迦南地，就迦南地。因为这个应许，这个指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传承。以撒当然会知道，亚伯拉罕当时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我所指示你的地，实际上就迦南地。这个指示你的地，肯定亚伯拉罕也是会传承给，也是告诉以撒的。然后，在第三节呢，你说到你寄居在这地，这个时候明显说是寄居，不是长期居住的。你寄居在这地，这个地呢，指的就是基拉尔这个地方，就是居住在基拉尔的地方。”然后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里面说的这些地实际上就是一个复数了，就是在语法上是一个复数，就有好几块地。然后在第二节和第三节这里面的那个地呢，都是单数，指的那一块地。所以神在这里面实际上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再，虽然就是说基拉尔的地方也是有饥荒的，但是你不要再往埃及去了。你在这个地方暂居的时候，你先暂居在这个地，这基拉尔这个地方，我也会赐福给你，我也会赐福给你。所以我们先大概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两块地指的是什么地？就是说，其实上我们今天看以色列的版图就是说那个腓力斯人的地，就是说这个基拉尔，今天也是在就是说以色列的版图之内的。但是在当时的时候，这个基拉尔它属于腓力斯人的地，跟迦南地它是两块地，它不是同一块地。然后我们可以看回顾一下，就是神对 神对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几次应许。从创世纪的12章第1节里面说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这个指示你的地，跟那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就是说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是一个意思啊，指示你的地就是那块迦南地。然后这个应许呢，在创世纪当中不停的重复，比如在创世纪15章第7节。里面说到，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地实际上也是迦南地。然后我们最终到创世纪15章第18节，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到底那块地是哪块地呢？然后，所以耶和华与亚伯拉立约说：“我已将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你发现没有？这里面，这一块就是迦南地哈。我发现这里面是没有就非利士人地，这里面不包括非利士人之地而非利士人之地跟迦南之地，它是分开的那实际上就什么时候那个？神把腓力四人地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迦南地是不包括，就是说，不，这腓力四人之地，就基拉尔那个地方是不包括在神给，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那什么时候，这块地又包括在应许当中呢？实际上是在创世纪第22章，就是说，当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之后，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之后。耶和华就重申了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将大福赐给你；论子孙，必将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而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第4节到第5节，它实际上是神重申了他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不过我们发现，重申了这个应许之后呢，就是说那个，它里面有一块是稍微有点不一样。这里面说的，我要增加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又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然后并且万物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实际上你们发现这篇经文它就有两个不一样，就是说在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然后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他跟以撒说，又将这些地都赐给你，这些地就包括迦南地和腓力四人的地。就是包括基拉尔的地方，所以就是说表达不同，但他们表达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所以基本上是从亚伯拉罕献以撒开始，神就把这个应许加了一点，加了一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图，发现就是说迦南地哈，大概是在右边这一块，右边这一块包括以上那一块。然后腓力四人的地实际上是一小块啊，是一小块在这里面，就是说是在这个西边，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就是基拉尔在这个地方，基拉尔谷在这个地方，顺着基拉尔一直到那个沿着这条河，然后就是说别是巴呢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发现别是巴它是接近于腓力四人地的一个边境，但是呢它是在迦南地的就是说的范围内呢，它属于可以另外一句话说就是别是巴它是属于神所赐给亚伯拉罕说的那个"我所指示你的地，就是应许之地"的范围之内。所以，当神在这里面，当神在那个创世纪，不，在今天的经文《创世纪26章第2节》里面，向以撒重申的应许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去埃及，不要往再往上去了，不要去埃及。你要住在哪里？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要定居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就是这块迦南地。"然后他又紧接着说了，然后呢，你现在呢，你暂时居住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呢，我也赐福给你，我也赐福给你。同样呢，我会在将来把这些地也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去读圣经那个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人跟腓力四人一直在征战，一直在征战，经常打仗。 而我们今天，直到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是神是把这个预言已经实现的了。今天的以色列的那个版图是包含了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包含了就是腓力士地这个地方，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应许。然后回到刚才这个圣经哈。所以在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说耶和华说：“我必坚定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然后紧接着第四节到第五节，就把神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重复了一遍，除了一句话，就是说稍微表达方式有点不同，就是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他跟亚伯拉罕说的：“你的后裔必得到仇敌的城门。”所以。到以撒这里呢，就是说神实际上就是说把神最开始最初这一书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是增加了一点的，增加了一部分的。然后这个你的子孙必得的仇敌城门，把这些地都要赐给你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这个应许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神对以撒的一个吩咐很清楚，就是说你要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你要留在应许之地，你要长期定居在应许之地，不要到处走，然后不要去埃及。然后你暂时呢，你可以暂时居住在这个基拉尔，你在这个地方呢，也会赐福给你。所以呢，紧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圣经哈。所以当神吩咐了以撒之后呢，以撒听到神的吩咐之后呢，他就听从了神，他就留在了基拉尔，没有继续往南去埃及哈。那种以撒就住在了基拉尔。虽然那个基拉尔那个地方他也是有饥荒的，但是以撒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告诉他说你在这个地方暂居的时候，我也会赐福给你，所以他就留在了基拉尔。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神最终的意思呢，实际上是想要把以撒带回迦南地的。还有我们今天六到第十一节这段经文，接下来七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呢，就是说，是记载以撒在基拉尔所遭遇的一系列的事情，这段经文我们读起来实际上是好像很熟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基拉尔遭遇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而且他们都用了同样的方法来欺骗就是说腓力士人，欺骗亚比米勒，来达到保护自己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这里，以撒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都声称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其实亚伯拉罕说他说的也没有错，因为那个萨拉是亚伯拉罕的，就是说同父异母的妹妹。实际上，那个当以撒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子的时候呢，也没有完全的说谎，因为利百加是他的表妹。但是呢，当以撒说这样话的时候，实际上是以撒是故意隐藏了他们的一个夫妻的关系，就是说他也是故意要说谎，故意要混淆事实，他只说了一半的事实。这里面第八节哈，我们看第八节，这里面说到他们在那里住了许久之后，突然有一天，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观看，发现以撒跟他妻子利百加在洗碗，这个时候才发现他们俩不是兄妹，应该是夫妻关系。所以在这里面有个细节，就是说就是以撒在这里住了许久哈，住了许久，就很长很长时间，就没有人发现他们是夫妻关系，没有人发现是夫妻关系。所以这个细节我们可以说明，那个时候就是说以扫跟雅各应该还没有出生，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以扫跟雅各出生之前。否则的话，如果那个时候他们带着以扫和雅各的话，他们这一家人在那里，你是很难去隐藏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话，觉得不可能在许久许久的时候别人还发现不了他们实际上是一家人。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在以扫跟雅各出生之前，魔鬼也是要利用这个方法来破坏亚伯拉罕以及以撒的一个家谱。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在以扫跟雅各出生之前，腓力士人如果把利百加抢走并发生关系的话，那么就是说利百加所出生的孩子，我们就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是从亚伯拉罕以撒一脉传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神的应许的传承可能就会发生破坏。 所以这个上次我们在讲到亚伯拉罕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也解释过这一点。但是呢，我们另外一点我们要相信，就是虽然魔鬼一直在努力的破坏神的救赎计划、神的应许传承计划，但是最终成就应许的是神。虽然以撒跟亚伯拉罕一样，在这件事情上他犯了罪，有软弱，但是神却也神却神却利用软弱的人。利用那些不信神的人，非利士王来责备以撒，来保证利百加的安全。我们可以发现，神的手他在做事情，他利用一切的就是说万事万物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最终神要是保全他的应许的传承。所以这里面说到，当亚比米勒从窗户看见利百加跟以撒在戏玩的时候，他就知道就是说，以撒跟他的跟利百加他们是夫妻关系，而不是兄妹关系。这里的戏玩这里面戏玩实际上就是说，感觉就好像是在一起做游戏玩耍的意思。实际上在这里面，它是一个比较委婉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里面的戏玩，其实它指的意思就是说，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朋友、普通兄妹之间的行为。就是说，这里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只有夫妻之间才会做的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行为。所以这种行为就被那个亚比米勒看见之后就知道他们之间不是兄妹关系，他们之间一定是夫妻关系。所以亚比米勒就把以撒招了过来，第九节到第十节，亚比米勒就把以撒招了过来，对他呢进行了一番非常严厉的一个指控，就是说以撒呢同样用差不多的跟亚伯拉罕差不多跟亚伯拉罕差不多同样的借口和理由来给自己找借口。他说：“我恐怕，因为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说我恐怕，我因他而死。其实他说到我恐怕，因他而死。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潜台词是什么？他潜台词就跟亚伯拉罕一样，他认为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你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不信不敬畏神的人，你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凶神恶煞、没有什么道德的人，所以呢，我才有必要担心我因为利百加而死。”否则的话，如果你这边的人都是道德很高，都敬畏神的话，我就没有必要担心了。我之所以担心我会死，就因为觉得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怎么样。所以，但是让我们发现，我们接下来发现，就是说让以撒尴尬的是亚比米勒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显得非常的公义，显得比以撒更公义。而且亚比米勒当时可能也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说。民中险些有些人跟的妻子同情，因为这说明，其实，在当地的非利士人的确是，要想要霸占利百加的，就险些嘛，就差点，就很险，就要跟利百加发生关系了。但是这个事情最终没有发生，而就是说，亚比米勒他所担心的事情，他所生气的、比较愤怒的事情是什么？一旦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可能会把我们。跟我们这整个国家的人陷在罪里，所以亚比米勒他害怕的是随之而来的祸患，可能会造成他们国家的一个灾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亚比米勒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敬畏神的，他敬畏神的，他是害怕做了坏事从神那里面遭到一个刑罚，不是说目中无神的人。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神他自己一直在保守他自己应许的一个实现，他为了保证以撒的后裔的一个血统，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我们今天可以知道他就是为了保证雅各的血统，因为这个关系到神的救恩的计划，就像刚才之前我们也已经多次强调过，神跟亚伯拉罕、神跟以撒立约的时候，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要使得世界上的万国万民。要因你的那个后裔得福，实际上那个后裔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神要用着这一连串的应许，然后一直从最开始一直传承的耶稣，为了来完成他对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神一直在默默的保守着，就是说以撒跟利百加保守他们的贞洁，为了要保证雅各的血统。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是关系到神的救恩计划。其实，如果我们去仔细的思考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系列的圣经一系列的记载， 就可以重新看到一个事实，就是魔鬼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神的救赎计划的破坏，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那个亚伯拉罕，一直到以撒，一直到耶稣的时候也是，无论如一直没有停止对神的救恩计划的一个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神的应许、神的计划、神的救恩、神的救赎一定会实现，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功劳，不是因为人有多么的，就是说坚强。还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从今天也一样。虽然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就是说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有各种魔鬼的阻拦，不但有魔鬼的阻拦，还有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肉身的软弱，我们自己也常常犯罪。但是神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必定会实现，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可以让我们有这个神的一个应许，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平安，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救恩会失去，我们不用担心将来我们会下地狱。神因为给我们应许，凡信他的人，他必定会拯救。所以紧接着在第十一节我们继续看经文。第十一节，亚比米勒就对众人发布命令说，凡沾到这个人的或者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所以，实际上这个沾的这个人啊，沾的这个人，就是说，你可以翻译成有的经文，有的译本都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调戏，就是说，凡调戏这个人或调戏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就是说，亚比米勒通过对众人发布命令来保护了以撒，保护了利百加的平安。当然，亚比米勒他自己其实不清楚的是，实际上是也这也是神利用他来保证了神的应许。同样，这里面也说明了，其实以撒刚开始他对自己的性命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其实，在今天的经文第二节里面，神已经应许了他，神要与他同在，赐福于他。这个神在刚开始的时候就给以撒的应许，但是呢，我们发现，其实虽然是人呢，常常软弱，包括以撒这样，常常软弱，常常失信，但是神他是永不失信的神，他的应许怎么会落空？神他会在这里面，你发现就会。使用亚比米勒就是非利士人的王来保证以撒跟利百加的平安。然后我们紧接着再看经文，从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在这里面就可以发现，就是说神在基拉尔这个地方的确继续了赐福以撒啊，但他虽然是在饥荒的时期，也使他大有收成。这里面看到神在物质上继续来赐福以撒，第十二节说以撒在那里面耕种，以撒在那里面耕种，这是在圣经当中，比较特殊的一段经历。因为当我们说到圣经当中，经常会提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说到这样一个就是说一个关系的时候包括到后来的，就是说就是雅各他的十二个儿子的时候。没有圣经提到他们是种地的，在这里面，只有提到以撒的时候，发现以撒在这个时期他是种地的，所以，但这也确实证实了神是在看顾以撒，他使到以撒不需要进入埃及，他就可以躲避饥荒，而且呢，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就是百倍的收成啊，百倍的收成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属于最高的水平了，是最高的水平了，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看，在新约中看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3章第8节，这里面说那个种子有落在好土，这是耶稣说的一个比喻，说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60倍的和30倍的，在好土当中，就是说结30倍也不错了，最好的呢就是100倍，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可能就是说最好，就是说你种地最好的收成就是100倍，所以以撒在那里种地啊，他有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这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我们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时期那当时属于饥荒的时期大部分地方是没有什么收成的，是没有什么收成的。所以，当他作为绝大多数人的收成都不好的时候，但是以撒就100倍的收成。所以第十三节就说他就昌大，就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成了大富豪。不但他那个第十四节不但他种地收成很好，而且他也有牛群、羊群，有许多的仆人。 那怎么样呢？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嫉妒他。所以非利士人嫉妒他就怎么做呢？我们知道那个刚才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其实上就是亚伯拉罕他曾经也是在那个基拉尔这个地方住过哈。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面之前在基拉尔住的时候呢，就挖过不少井。然后这个时候第15节说到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在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给塞住，填满了土。就是说在那里，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把之前的井全给塞满了土，所以他亚比米勒就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强盛的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是非利士人的问题，亚比米勒的问题。他们看见以撒，就是说。变强大了之后呢，变强大了之后就开始嫉妒，就开始对他有一种不公平的，就是说做法，就把他的井全给他塞住，填满了土，然后就想要把他给赶走，想要把他赶走，赶走。这个当然是非利士人的问题，当然是非利士人他们妒忌的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哈，从以撒的角度来说。我们还记得，就是说不忘初，我们想的不忘初心啊。以撒他来到基拉尔，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为了躲避饥荒的，为了躲避饥荒。现在明显哈，他已经有太多的财产了，他已经成了大富户了，肯定他不用担心饥荒，他已经是完美的躲过了饥荒。这个时候啊，他的躲避饥荒的这个任务他已经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呢，他就应该。怎么样？就是说顺服神的带领，就神告诉他，你要长期居住，你要定居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就定居在迦南地。这个时候他好像并没有要走的意思，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所以神也从神的角度来说，神也借着那个亚比米勒，赶他走这个契机，其实想要把以撒带回迦南地的。但是哈，以撒没有。虽然他说以撒第17节说以撒离开了那里，以撒虽然离开了那个就是说基拉尔这个城，但是呢，他没有要走远的意思，好像没有要走远的意思。他神，他所以是以撒就在基拉尔城的附近，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基拉尔谷其实就是基拉尔城的附近的一个山谷，在那里面支搭帐篷。在那个地方，那个居民啊，大部分人实际上是住在那个。山岗或者城市里面，就是谷地、山谷、谷地一般都是为畜牧耕地之用，一般只有穷人和仆人，就是说没有自己财产的人，打工人才住在那个地方，住在山谷里面。富贵人家，像以撒这个时候也属于富贵人家了啊，富贵人家都住在山岗的城堡里面，所以山坡里面、山谷里面都是贫穷的人啊。所以，以撒从一方面来说，以撒从基拉尔这个城被迫迁到基拉尔谷，是因为受到了非利士人的一个歧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以撒宁愿待在这个就是说穷人在的地方，就是说属于一个下等人在的地方呢，他也没有想到要回到迦南地。就是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神给他了很多的物质上的一个祝福嘛，他在那个地方生活得很舒服。他一旦在那个地方生活很舒服，他就不想挪地方，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生活也是一样。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某一个物质上太舒服的时候，在物质上太舒适的时候，有可能你就忘记了神的诫命，忘记了神的应许，忘记了神给你的一个任务，就忘记了就是说努力去做神功了。但是。我们今天从以撒的那个经历上可以发现，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如果神要用你的话，神一定会有各种办法，把你从那个错误道路上能够给他纠正回来，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也是神的一个恩典。所以以撒虽然受到了歧视，他没有要回到迦南地的意思，他就继续住在那个基拉尔谷那个地方，所以他在希拉谷那个地方啊，他要种地啊，他要接着种地啊，他要接着牧羊啊，就是说牛群、羊群呐、啊，他就那就要解决水源的问题嘛，解决水源问题，解决水源问题就要挖井，然后 今天就是说这一段经文18到22节，我们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几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场景，就是说每个场景都是关于挖井跟井的纠纷。所以有时候我听过有一个牧师，或者是我在网上听到有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他说到他一想到以撒，就知道以撒他一直在挖井，一直在挖井，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一段哈，以撒就不停的挖井。第十八节在基拉尔谷那个地方啊，亚伯拉罕曾经在那里也挖了井，挖了井，亚伯拉罕死了之后呢，被非利士人填住了，于是这个时候啊，以撒。他又把那个水，亚伯拉罕当时挖的井呢，重新挖了出来。当然，就是你挖了井之后，通常你给一般人都会给井起个名字。就像实际上我们发现今天这段经文，以撒也是给不同的井起了不同的名字。但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个重新挖出来的井，还重新用了他父亲起的名字。当然，以撒之所以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说他想要对周围的人声明，就是说这个井，我叫这个井的名字，这个井。他是原本就是我父亲亚伯拉罕他挖的，他起的名字，这个井还叫这个名字。他实际上想声明他合法的拥有这些井，因为这些井是当年我父亲亚伯拉罕挖的，而且这里面至少有一口井是跟当时的亚比米勒王、跟当时的非利士王有过约定的，就是这个井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就是说，所以说亚比米勒还有就是非利士人，他们是承认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可以使用这些井的权利的。我们看这个经文是在那个前两章的经文，在创世纪的21章，这个时候就是记载当时的那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之间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所以亚伯拉罕把牛和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7只母羊羔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7只母羊羔放在另放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就是说，他们当时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王，那个时候亚比米勒王已经有个立约，有个证据，就是说。是亚伯拉罕挖了这口井，我应该有合法的权利，包括我的后裔合法权来使用这口井。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以撒把这个亚伯拉罕当时所挖的井重新给挖出来的时候，继续叫了亚伯拉罕当时起的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让周围的人宣称我是有合法使用这口井的名字的。但是呢。基拉尔的牧人他们不讲究哈，就是说那个当时的非利士人不讲究，他们继续跟以撒的牧人相争，说那个当时他们就一直相争，然后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又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就与以撒的牧人竞争，说这水是我们的，这水是我们的，就一直相争，就说这水不是你的，不是你的，然后以撒就没有办法哈，以撒就重新给那颗井起名叫埃舍。因为他们跟他相争，这埃舍哈，埃舍就是那个相争的意思。以撒就离开了那里，离开了又挖了一口井，又挖了一口井。然后这个结果哈，基拉尔的牧人继续骚扰以撒，又把这个井又抢了过去，又抢过去，又有证据。然后因此以撒给这个井的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就是还是相争为敌的意思。所以。以撒又不得不离开那里，他又挖了一口井。这个时候，就是说终于比较平安了，就说没有跟他们相争了。于是以撒给这个名井起名叫就是说名叫利和伯。利和伯的意思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这里面就是我们发现。以撒他在不停的转移，不停的挖井，不停的转移，不停的挖井。圣经在这里面虽然没有明确说以撒是往哪个方向不停的转移，不停的挖井，最后是在哪里挖了这个井，然后给他起名叫利和伯的井。但是我们从第23节可以看到哈， 阿三就看到，所以从挖了这个井之后呢，一下从那里上别是巴去，说明这个井啊，它是离别是巴不远的。我们再看一眼地图，这个是基拉尔，这个是基拉尔，然后这个是别是巴，然后基拉尔谷啊，就沿到这条，实际上就沿着这个山谷，所以它应该是沿着这个山谷不停的远离基拉尔，不停的远离基拉尔，然后一直到别是巴附近的时候。他们挖了井，腓力斯人终于不跟他们相争了。所以这个时候，以撒他自己应该清楚神给他的带领，所以呢，他就从这个井附近呢上到了别是巴，他应该在别是巴的附近。所以当以撒从那里上到别是巴之后呢，这之后就当夜耶和华就向他显现，突然显现，所以我们从刚才经文可以看到，腓力斯人和以撒他不停的为了这个井相争，然后我们看起来以撒好像很可怜啊，以撒好像很受到很不公平的一个待遇就是不停的挖井，然后不停的被抢，不停的挖井，不停的被抢，看起来好像很可怜的样子，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也可以看到，是神的手一直在引导。神的手一直在引导，目的就是为了把以撒带回应许之地。所以你们看我们看24节这段经文，就是说，当以撒回到别是巴之后，当夜马上，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亚伯拉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所以以撒从基拉尔城开始，他就不停的被排挤，他的井呢就不停的被占领，然后不停的退缩。想必以撒的心里，你看他也一直没有反抗，所以想必以撒的心里应该是比较害怕的，所以他就一直的一边害怕一边的撤退，一边的害怕一边的撤退。但是呢，在这之前啊，神并没有向他显现说你不要害怕，没有，一直到以撒撤回到别是巴之后，神才对他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于是，正如亚伯拉罕在之前所做，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之后，亚伯拉罕所做的那样，当耶和华向以撒显现之后呢，给了以撒祝福之后呢，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筑了一座坛，在那里面求告耶和华的名，并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面挖了一口井，所以呢，其实呢，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他是以撒就打算在别是巴定居下来，在那里面挖井，在那里面生活，因为他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说，他以撒应该是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以撒最终给他最后之前的最后一口井挖的时候，他说：“神必使我们在这里昌盛。”所以这里面说到，他的仆人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其实他的仆人在别是巴这个地方啊，又挖井。当然就是说，我们看之前以撒的经历哈，之前看以撒的经历，每次几乎是每次，当以撒每挖一口井的时候，紧接着就会招来麻烦，紧接着腓力斯人就会来找他，说这井是我的，这井是我每挖一口这井就是我的。当然在这里面他们又挖了一口井，不知道那个时候，以撒会不会想，又会不会好？腓力斯人还会来找他麻烦呢，然后我们结果到26节啊，到26节的时候，腓力斯人果然又来找他了。所以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沙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这里面说到亚比米勒，当然就是那个王，他的朋友，其实这个朋友啊，其实不是普通朋友的意思，这个朋友他也可以翻译成就是谋士，就是实际上。差不多就是他的军师或他的宰相，就是宰相，就是说属于他的一个大官啊，像他那个谋士，然后一个宰相亚胡沙和他的军长，军长当然就是他一个元帅，就是军队的长官嘛，军官。所以亚比米勒来见以撒的时候是带着一文一武两个大官来见以撒的，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会让以撒比较紧张，说那个是不是又来找我麻烦了？因为挖了一口井嘛，又来找我麻烦了。所以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还到我这里来呢 自己是带着一点疑惑的，说你们这次来要干什么呢？干什么？当然，这次亚比米勒的回答是很和平的，很和平的，就是说他们明明看到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现在开始明白，就是说他们亚比米勒他们所面对的不单单是以撒一个人，不单单是面对的以撒一个家族，而是面对的以撒跟和以撒站在一起的神。所以他们愿意跟以撒签订一个和平的条约，他愿意彼此的和平友好。所以腓利斯人看到了他们企图阻止以撒的崛起、以撒的强大是徒劳的，因为他反对的是比以撒一个更大的力量，就是跟以撒在一起的耶和华。所以他们提出一个协议，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和平，我们要制作一个互不侵犯的一个条约，因为发现你很强大，所以我们要。制定一个条约，我们彼此不要侵犯。他们在这里面承认哈，就是说他害怕我们之间会发生冲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过去对你很好，我过去对以撒你很好。这当然他对以撒他们一家是有过照顾的，特别是在利百加那个事情上，就说亚比米勒他是保护了以撒跟利百加他们一家。但是呢，所以他们说，就是说，正如我们未尝伤害你，不伤害你，这个大概指的就是他保护了利百加他们家。但是呢，接下来说那个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这个可能就有点夸张了。就是说，虽然他们在冲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用武力来攻击以撒，但是我们发现他们也一直是在排挤以撒的，并没有平平安安的打发走，也并没有一味的厚待他。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从以撒的这边的观点来看，这个当然是神的手一直在保护拯救着以撒，一直在保护着以撒免受别人的攻击，免受使到以撒一家免受灾害。同时呢，其实亚比米勒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亚比米勒是一个外族人的身份，一个就外邦人的身份，见证了神对亚伯拉罕和神对以撒的应许。神应许他跟以撒同在，神应许他赐福给以撒。对于这一点，一个外邦人亚米米勒，他也清楚地看到了，同样也见证了神的应许。所以，于是以撒就为他们摆设筵席，清早起了誓，以撒便打发他们走了。同时，所以他们一起应该签订了条约之后，他们就打发亚比米勒走了。同时，在那一天啊，就在那一天。32节，就在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所以在先前的每一次，以撒的仆人每次发现井，每次挖出水来，亚比米勒都会来找他麻烦，亚比米勒都会来，就是说去把他们抢走，使到以撒被迫放弃他们。而今天这一次，他们在当天挖到了有水的井，同时呢，这一天。这个时候，亚比米勒他们又来了，这一次呢，他没有找那个以撒的麻烦，而反而是起了誓，所以呢，以撒就给这个井起名叫示巴，示巴实际上就是起誓的意思，就是那个誓言的意思，就是示巴，所以那个城就叫别示巴，直到今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腓利斯人，就是腓利斯人的王亚比米勒，跟以撒签订条约。这件事情的话，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认了以撒，就是说可以长期居住在迦南地这个一个定居的一个权利。他们就是说，当你跟一个人立约的时候，当你两个国家立约的时候，两个城立约的时候，你不会跟那个城的客人立约，你要跟那个城的主人立约的。所以，当亚比米勒他们跑到别是巴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跟以撒来签订条约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在某种程度已经承认，已经默认，实际上这个地方的主人是以撒，因为你不会跟客人立约，你要跟主人立约的。所以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见证到了就是说神的应许的一个实现。好，今天将一直到33节哈，这段经文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神是如何一步一步把以撒从 应许之地外面，一步一步给他带回到应许之地的。我们发现，神是一个传承应许的神，神是一个就是说最终要叫实现他自己应许的神，最终他要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的慈爱来保全他儿女的神。而最后今天经文的最后两节经文啊，今天这段经文最后两节经文，实际上跟今天的经文的主题联系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大，因为今天的经文从第一节到第33节，它相当于是一个插叙嘛，插到了那个就是说圣经的一个这个以扫跟雅各他们这段经的中间，介绍了神如何通过以撒继续来传承他的应许。还34节和35节，这两节经文就提到了以扫的外族妻子，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两节经文，其实在以扫在40岁的时候娶了2个赫人为妻子，这个显然跟亚伯拉罕对以撒的教导是不符合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雅各不是雅各，就是说以撒他是如何娶妻子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以撒叫雅各是如何娶妻子的？我们在创世纪的24章，这里面说到，这里面两节经文说到了，就是说，亚伯拉罕如何要给以撒娶妻子？他们说到我要叫你指着，这是给那个给亚伯拉罕的仆人说的，我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个妻子，所以他要为他儿子娶个妻子，为他儿子安排一个妻子。所以当时的当到雅各的时候呢，以撒叫了雅各，创世纪28章，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这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要起身往亚兰去，到你外祖比斯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所以，以撒也是为雅各指定了妻子的，指定了妻子。我们发现，有一个事实哈，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撒跟雅各的婚姻都是包办的，属于包办婚姻，属于包办婚姻。然后，而以扫他是自由恋爱的，结果我们发现哪个婚姻好，哪个婚姻坏，一目了然。其实这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展开说明，再仔细聊这个事情。但是总之，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的婚姻是需要去询问神的旨意的。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而不是要去顺应这个世界的潮流。具体来说呢，就是说你要去咨询，首先你要尊重父母的意思。同时呢，也很重要的是，你要尊重你属灵的父母的意思，就尊重你属灵的长辈的意思。因为什么？你的父母、你的属灵的长辈、你的长老、你的牧师，不会在这个事情上来坑你，是吧？但是你其实你自己你自己并不像你自己想的那样那么了解自己。如果你一意孤行，就是完全不考虑长辈的意见，完全不考虑圣经的教导，完全不考虑就是说属灵长辈的教导，你可能就坑了自己。就是说，经常的时候我会碰我有时候会听到，就有的那个弟兄姐妹在找对象的时候，找到就是说不信主的找到不信主的对象，他会加一句什么呢？就说哎呀，我认识的这个女孩子我认识的这个男孩子，他什么都好，就是一点不信主，就是除了不信主的，剩下所有东西都特别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很难办。虽然这个，你当你说到这一点，他除了不信主，剩下所有东西都好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完全没有听圣经的教导，完全没有听属灵长辈的教导。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你很可能就是在婚姻上坑了自己，而你不但坑了自己，而且你还坑爹。就是说，你看，就像以扫这样嘛，这样，就是说。以扫他不但就是说自由恋爱娶了2个赫人的女儿为妻嘛，他不但坑了自己，他还也很坑爹不但坑爹，他还坑娘他说他常使 就是说这是两个女人哈，她当时那个长史以撒跟利百加心里抽反，就是他们很坑，所以我就是说对于这两节经文，我今天就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具体的详细的内容，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说明了，所以我们时间有限哈，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做一个分享今天的查经的总结。总结来说，以撒这个人哈，在圣经当中的存在感相对比较低，跟亚伯拉罕、跟雅各相比，就是说在圣经当中的存在感相对低一点。以撒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信心可以跟我们学习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给我们传扬的。他一生，以撒的一生好像非常的平凡，非常的平淡但是我们在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以撒他是作为信心英雄榜的一个人，是吧？信心伟人的其中的一个。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指着未来的事情，比如说以撒他是一个往前面看的人。他是对历史有所指，对历史的将来的事情有所盼望的人，就是说他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在将来给我们可以在下次查经的时候看到，他给雅各跟以扫祝福。所以，实际上就是以撒在我们当我们说到亚伯拉罕的神啊，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以撒在这个三个人当中的寿命是最长的，他比亚伯拉罕活得也长。但是呢，他在圣经中记载的经文却不多。所以，生命当中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事情，好像他的生命看起来也不是很属灵，圣经中记载的呢也不是特别光彩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以撒的身上一直重复着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一个应许，就是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神的约，从亚伯拉罕的手里一直传到了以撒的手里，而且神应许以撒，我也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就神为了让以撒回到应许之地，神用了各种办法，让非利士人去赶他走，让以撒不停地挖井，然后不停地被埋，不停地被抢，直到以撒离开了，就是说那个地方，然后最后以撒承认神的旨意，他是让他们离开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他在那个挖了最后一口井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所以，神通过他的主权，一步一步地把以撒带回了家，带回了应许之地，带回了迦南之地。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实际上以撒跟亚伯拉罕的一个区别，就是以撒好像是用神用鞭子抽着他，一步一步把他赶到了应许之地。好像是以撒虽然灵命上好像是比较软弱，但是他对神的应许还是有信心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看到，在上章的经文可以看到，就是说利百加不生育，但是他跟亚伯拉罕一样。相信神一定会赐给他们后代，神也应许了他们，给他们生了以扫跟雅各。最终他也是凭着，我们看下章的时候也看到，最终他也是凭着信心给雅各祝了福。他也相信神必定会用他的方式和他的时间来应许，来实现他在他的后裔当中将来的应许。所以以撒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虽然他信心软弱但是呢。他对将来的事情非常的有把握，他知道神的应许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会传承雅各，一直一直往下传承，一直到将来那一个会让万国得福的那个后裔。那我们今天知道了那个后裔他就是耶稣，所以我们通过以撒的这一生和以撒的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知道神对我们身上的应许，虽然我们有时候软弱，虽然我们有时候失信于神，虽然有时候我们没有信心，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另外，他应许拯救我们，他应许赐福我们，他应许将来，使我们在天上跟他见面，我们就必定，我们他给我们的祝福跟应许就必定会实现。因为人的信总不能废掉神，是人的不信总不能废掉神的信，所以神是信实的。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查好到这里，然后下面。可能有几分钟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或有什么补充分享，我们都可以约点时间一起来，有点分享。
今天这个经文里面的亚比米勒，跟之前的那个亚比米勒是同一个王吗？
不是，这个我们刚才也分享，就是它不是同一个，它是它亚比米勒 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亚比米勒他是就是一个王的称呼嘛，他是一个王，就像法老一样，就是埃及法老一样，他就是在他与所有的王都叫法老。然后这里面就是腓力斯人那个地，就是希腊那个地，他那个王都叫亚比米勒，他是一个称呼。
哦，好的，谢谢。
你说的这个以撒的存在感低，那他的兄弟姐妹们存在感更低，好像他在这件事情上都没有得到他兄弟姐妹的任何支持和帮助。
啊，那不一样了，因为，以撒只有以撒那个属于应许之子嘛，以撒之子。
那是不是因为他爹干的这事儿，就是他跟他的兄弟姐妹们关系不是很好，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独自一人一方。
那也不能那么说。
这个是亚伯拉罕非常明白神的旨意，他是故意把以撒分别出来，所以你可以说，在实际上他跟他的弟兄们可能就很少来往，因为上帝像朱莉今天说的，因为神在以撒的身上是有一个特别的心意，所以以撒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
那会不会是说他其实不是说性格上弱，他是其实他就认识到他不可能去跟这些人争抢，所以他们每一步逼迫的时候，他都在退让。
他这个他的说他的信心比较软弱，不是指他一定要跟非利士人争抢，而是因为他应该明白神给他的带领什么，神的带领就很清楚，让他回到迦南地嘛，他却就神逼着他一步一步回到迦南地，不是直接回到迦南地的。
那就是他其实开始是不明白的，只是到了后面神显现之后，他才明白哦，这是神的心意，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但他实际上他应该清楚的，他在这件事上可能就是说，最终他清楚神的一步一步逼迫他是什么意思。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他应该清楚亚伯拉罕应该会教导他，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旨意，就是让他应许之地就是在迦南地。
对，这里如果我是想到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其实就会比较明白一点。有很多时候，我们是知道上帝要我们去做什么，那些做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但是心里面好不愿意顺服，很不愿意顺服的。我常常就是有意的，就是要去想着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暂时就把它搁到脑后去。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经历。
还有他的这个性格，他的这个行为举动模式，是不是受他的经历所影响？比如说，他小时候被他爹吓过，然后也被他哥欺负过。
我是觉得，圣经里虽然对以撒的这个生活经历着墨不多，但是呢，也没有说他是一个软蛋。你看他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这个一有什么事情就一下子就不行了，他毕竟还是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以至于到了后来。那个基拉尔王就亚比米勒还要跟他去签订合约，他性格上面相对比较安静一点，整个生命当中就是没有那种大事情。这个跟比如说跟他的儿子雅各相比的话，雅各是你可以说是三起三落，吃尽各种苦头，挣扎。 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雅各的性格，他是比较，雅各的性格他是比较喜欢抓嘛，在一些方面是比较 aggressive。虽然雅各是自己是喜欢待在家里，好像是一个宅男一样，但是在一些关系到自己的这个利益上面，他是丝毫不退让的。所以神要特别的来管教雅各，让他吃各种各样的苦头。但是以撒相对他是比较安静一点的一个人，而且呢，你也可以看出来，他在你比如说像今天讲的，上帝给他带领的时候，他虽然有一部分不太顺服，但是你看他顺服整个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就是他也是相对比较容易顺服一点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吃的苦头他也会少一点。就是说，上帝一 push 他，哎，他就会往那个方向走一走，再 push 一下，再往那个方向走一走。但是有一些人呢、你不把他打个半死，那个，他不让他撞到南墙，他如令如不回头的，这种人呢，上帝下手就比较狠一点。这个个人性格不太一样了，那个对上帝这种带领的反应。不太一样，你就会看到他生命的经历就不太一样。
就是你其实是在说，他虽然软弱，但是其实神一直都在保护他。
当然，一方面上帝在保护他，另一方面你也看出来，上帝在带领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比较顺服的。但不是说他不会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就不离开基拉尔，看你怎么样吧。我非得跟他们扛到底，或怎么样的？实际上就是说我非得跟神扛到底。这样的话，他吃的苦头会更多。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
我有一个问题，
啊，好。
就是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地方，包括从亚伯拉罕到后面的以色列，还有以色列人，还有路德记里面的这个拿俄米，就很多地方都会写到，就是神让这些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有饥荒或者是什么东西迫使他们要离开本族本乡去其他地方，然后神又把他们带回来。这里有什么寓意吗？
这里面实际上
为
就，
什么这样一进一出这样是神有什么用意吗？
这里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在那个很多人的，就是很多神，就是说神学家、圣经学者在分，我在看一些那个解经的时候，发里面相当多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这种类似的事情，实际上就是预指到那个以色列人。就加雅各雅各雅各以色列他们去埃及嘛，约瑟去埃及，然后再从埃及里面出来，这件事情，就出埃及嘛。
小范呢？这个，不同的记载，不同的地方，它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像朱黎说的那个，在雅各的时候，上帝是让那个约瑟先下埃及，然后做到宰相的那个身份，然后当那个大饥荒来的时候呢？是上帝自己的安排，让这个雅各带着全家下埃及的。然后呢，让以色列人用400年时间，从一家就几十口，变成上百万的一个大族，然后让这个民族进入迦南地，因为你没有那么强大，不可能，把整个迦南地给它攻打下来。然后呢，同时也执行上帝的对迦南地的一个审判，就是做神的刀，或者叫行刑队， 给迦南地使人400年，他们不悔改，最后就做这个审判。这个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民族才可以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这个是下埃及让这个神的子民壮大起来，这个是上帝自己的安排。因为埃及当时是世界上文明最发达、最富裕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上帝也掌管嘛，各个国家也掌管，也利用上帝所造的这些自然的资源、国家的这些文明资源，把神的子民这个养壮起来。所以这个事情上面呢，明显看到是上帝的手在安排。但是你看那个《路德记》里面，拿俄米和她的丈夫，因为以色列有了饥荒，就跑走了，跑到这个摩押的地方，摩押的地方，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不应该因为神的家里面暂时有点困难，他就跑走了，结果呢，家里男人全死光了。就是拿俄米的丈夫也死了，她的2个儿子也死了，这是很不蒙福的一件事情，就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神自己在他的家，就那个伯利恒嘛，他叫粮食之家，在那里还是有供应的，还是有供应的。所以这个是反面的例子，这个是拿俄米和她的。和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他们没有信心啊，就跑出去，结果非常的糟糕，非常糟糕，所以最后还是要回来，还是要回来。但是上帝还是利用这个人，就算是人这么软弱，当这些人愿意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外邦的媳妇，还因为他们。我想不知道他们家里人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见证呢，还是说，这个路德自己听了耶和华的名声，听见了这个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历史上的作为等等这些，自己就是上帝感动他，让他有了这样的信心。反正他这个儿媳妇就是摩押人，你看一个外邦人。反而从外面跟进来，那你神的子民当初却没有信心跑到外面去，这不蒙福。所以这是一个反差嘛，一个对以色列人，实际上对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信心的人是一个讽刺，所以这是一种不同的情况。那其他的还有，你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以撒，他要下埃及，上帝就不喜悦。他跑出那个迦南地外面，神也拦阻，还要把他带回来。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就是你要看不同的情况。大卫被扫罗追杀的受不了，跑到腓立士地，也不蒙上帝的悦纳，神也不高兴，让他在那边差点就是丧了命，因为人家就怀疑他。这些也都让我们看到，当然神有怜悯，因为这些人真的也是一时的软弱，被逼得受不了了，或者要饿死，或者要被人追杀，就跑到外面去。但是你看到有很多情况是上帝不喜悦的，也有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带整个的雅各家整族人进到埃及，然后。使整个的以色列人强大起来，这个是上帝的安排。所以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安排。这个事情上面，你要看整个的上下文，然后去在经文里面看前后上帝的这个带领，看神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不是一刀切的。
明白，谢谢。